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2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闯关20大，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指出，他带着中国走向毁灭。
他这次20大他最关心的他自己的权力能不能保证，这是他最关心的。至于往前走往后走，我觉得他考虑的并不是很多。现在他掌握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他的人的，那么他可能继续过去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我觉得他会继续。这些政策呢，其实就是带着共产党，带着中国走向毁灭。
中国经济危机四伏，当局苦撑，财政赤字今年暴涨超7万亿，创历史新高。官媒民调指，中国年轻人越来越自信，而年轻人表示都躺平了，认了，哪来的自信？
我这一代相对年轻的一代，就是至少是我身边的，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的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做的不对。
美日韩共同警告会对朝鲜恢复核试验做出空前回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刚刚结束的20大上，习近平成为毛之后第一个连续3次执政的中共党魁，他成功狙击了中共党内的平衡力量，进一步加固了对批评的封锁以及对个人崇拜的推崇。他还以新冠清零的名义严控人民的生活，这直接导致邓时代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变得无以为继，全国经济几近停顿，国际形象一溃千里。习近平带领中国正走在一条怎样的道路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以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的连线采访。
魏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在台上的习近平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那么他的关心的重点呢，给对于中国和中共来说呢，又意味着什么？
他这次20大他最关心的他自己的权力能不能保证，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至于往前走往后走，我觉得他考虑的并不是很多。现在他掌握了那个就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他的人的，那么他可能继续过去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我觉得他会继续。这些政策呢，其实就是带着共产党，带着中国走向毁灭啊，他是这个趋势不会再改变了。就因为他这次你看，尤其是大家关注的那个胡锦涛被架走这个事儿，是所有人都寒心了，从上到下，包括他自己的团队的人可能也是很寒心，就是他可以对他的老领导推他上台的人都这么毫不留情的话，所有人可能都寒心了。你要管理这个国家，不是只靠你这几个政治局委员在管理，那有千千万万几百万的干部，如果基层的算上上千万的干部，那么这么多人，大家对你的观感就觉得你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可以信任的人，那么你这个管理这个国家的困难就会增加的很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呢，还会引起一些那个意外的叫突发事变吧。但是干部懒政怠政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下一步可能比以前还要严重，因为大家对将来都没有信心了，大家想的可能都是开始想我应该有什么样的退路了。从毛泽东的政策失败了以后，邓小平搞了一个改革开放，至少他在经济上的开放呢，改革对国外对那个西方的开放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比较好。这样呢，在这个前提下呢，稳定人心，让很多人大家觉得还有希望有奔头。这样呢，这是共产党这三十多年40年来能够稳定存在，就没有崩盘， 这是主要的因素。那么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把邓小平这种那个半吊子改革完全改掉了。他没有说向前，我经济是市场经济，保留市场经济，我同时改革政治，没有。他不但政治不改革，政治变得越来越专制，而且他那个经济上也要走回头路，要扩大国营企业，就是减少经济的活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整个经济下滑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这个不改变政策的话，下边肯定经济还要下滑，严重下滑，那也就危及他的统治，危及他的那个共产党的统治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意外的事情发生。
嗯，您说过啊，就是说习近平呢，为了走出自己构筑起来的困境，他很有可能希望通过战争来化解矛盾，比方说打台海战争恐怕是他眼里的一条捷径。能不能请您分享您的推理呢？
很多人都预测，包括我也觉得很大可能他可能会对台湾动武啊，以战争来解决内部的矛盾，解决内部的困境，这是很多政治家自古以来都经常使用的手段。所以习近平呢，可能也会选择这样一个手段，从他这个困境，这和很多人估计不一样，人家觉得权力现在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他陷入了一个困境，就是刚才讲到的这种困境，大家都不愿意干活了，而且反抗会越来越激烈。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发动战争呢，可能是他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比较能解决问题的一个选择。
嗯哼，能够暂渡难关啊。那么有分析说呢，他如果要攻打啊，就是他如果要攻打台湾的，必须是应该是会在一年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打不了了。那您同不同意这看法？
主要是国际形势，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不结束，美国被困在这个欧洲的话，那么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好机会，因为中共的军队对付美国，那可能是不够的，这是大家可以肯定他打不赢。即使美国和你的距离很远，但是真正全力以赴打的话，他肯定还不是美国对手。但是如果美国没有在这亚洲打一场战争的，没有打两场战争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么台湾单独对抗中共的话，我想中共是有压倒的优势。虽然台湾的政府现在表现得很坚定，比以前要坚定，但是呢，现实状况是台湾的人民是不是动员起来了，台湾的那个防御式的体系是不是已经比较完善了，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即使这些都做到了，那么要对付一个那么强大的对手，比你大多少倍的这样一个对手，也是很危险的情况。能不能坚持到美国日本的军队来增援的话，我想这都是一个问题，何况美国日本军队能不能来增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国际形势呢，现在对习近平打台湾应该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可能选择越近期的发动这个战争越好，拖久了，俄乌战争如果结束了，那么有利的国际局势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危险。
那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不知道您怎么看部分西方人最近所提出的，就是说呢，习近平的自我暴露呢，其实是利于西方的，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我觉得像那个美国一些大报上这些奇谈怪论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证据，不能指证它，但是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习近平有利的，对共产党有利的，就说你看啊，习近平上台实际上对我们对美国有利，那实际上习近平上台对台湾、对台海、对亚洲也是对美国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为他可能走回头路，把中国走向后边。从商业利益来讲，中国经济那个衰退了，那么对这些做生意的商人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如果他发动对台湾的战争，那么对国际上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有好处吗？显然也没有好处。那这些人为什么那么说话呢？显然是一种大外宣的渗透，或者是糊涂吧。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没有证据，不能再往深了说。非常荒唐，奇谈怪论属于。显然从经济、从政治、从那个国际政治、从军事方面，对美国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特别是军事方面对美国来说是很紧张的，那怎么能说是对要感谢习近平呢？这真是奇谈怪论。
好，那就谢谢您了，谢谢您。
好，
我们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以及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采访。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持续陷入危机，以及当局为支撑降温的经济而退税，政府的收入受到严重侵蚀，财政赤字今年头九个月暴涨至将近 7.16 万亿元，约合1万亿美元，创下新高。彭博社根据中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分析说，今年1到9月，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短缺几乎是去年同期2.6 万亿元赤字的三倍，而同期政府的税收为 15.3 万亿元，降低了 6.6%。 财政部表示，这主要是当局向商家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退税以支撑经济。新的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充斥着对习近平言听计从的亲信，观察人士说，在党内无其他派系制衡下，中国未来出现政策严重失误的风险大幅度上升，经济改革将更加遥遥无期。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布了一份民调，显示中国年轻人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比例高达九成，中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年轻人却说，都要躺平，要润了，哪来的自信？分析人士说，中共通过民族主义与仇外主义催生了不真实的自信，借以转移年轻人对未来的无力感。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巩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获得第三任的正当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0月21号发布一份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的民调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国家的整体好感度变差的有 43.9%，变好的有 13.7%，有超过九成的年轻人表示平视或俯视西方国家，选择仰视态度的为 3.9%， 比五年前少了近十倍。民调指出，中国在社会治安、历史文化等领域的表现是年轻人自信的重要来源。环球时报引述专家分析，中国国力上升以及海外影响力增强是世界有目共睹，因此年轻人信心增强是很正常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始终很稳定，民众普遍安居乐业，而西方国家近年来却因为政治分裂、种族主义政党斗争等动荡不断，中西方的鲜明对比让中国年轻人更有底气，渴望自由。然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心底其实十分渴望自由，对于代表自由精神的西方国度或美式文化其实是有好感且向往的。1998年出生的山东人小新现在还是一位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说，相对于受过教育并在中国过去比较开放的时期能够有机会去浏览更广阔世界的年轻人，普遍而言都对现在中国闭锁的状况非常不满，所以即便有些年轻人在中国刻意的宣传下对西方平视俯视的比例有所增加，但不至于像环时声称的有九成那么高，该数据不排除灌水或造假。他说，我相信当谎言被揭穿的时候，这个数据将不到三成。他表示，2012年期间中国的网站都还能看到美国影集，现在都看不到了。这不是因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降低，而是中国政府非常有意识且片面的宣传结果。 他认为一般普通的中国年轻人，至少像他这一代，从小就有接触到美式电视剧、美式影集等美式文化，那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而他们对自由世界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说，
我这一代相对年轻的一代，就是至少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的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做的不对。
小新觉得中国年轻人在某些地方变得更有自信，但在一些地方也变得更没自信。他说，有自信的地方是跟年长一辈的人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时能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没自信的地方则跟中国政府越来越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这让年轻人在获取信息时，尽管只是想要上个网或是看一些油管频道之类的东西，都变得十分艰难。这种艰难令中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是最近中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代际差异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另一名中国年轻人，今年29岁的江苏人杨先生，他目前仍在求学深造阶段。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80后的世代是在全面接触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会用学习的心态去看西方，但更年轻的00后世代是在比较强调民族自信心的氛围下长大的，加之中国的基础建设并不比欧美落后，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中国比较好。此外，大城市里的中产或中产以上阶层的年轻人对欧美的态度较为开放，平民或基层的排外意识较强，一些高学历有开放视野的年轻人甚至流行润学，思考是如何移民离开中国，因此代际差异和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看法。杨先生认为，中美这些年在国际事务以及双边关系的摩擦较多，美国祭出更多遏制措施，一方面触及一些中国年轻人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一些中国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例如对中国理工科系留学生签证的限制等，这些都可能导致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或美国的好感度降低。不过杨先生补充说，虽然有些中国年轻人的自信心确实增强了，因为毕竟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与欧美和睦相处。抽样方式遭疑。环球时报的这份民调是根据其样本资料库里的100多个城市年龄介于14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在线填答问卷的方式收集的1655份有效问卷的调查结果。分析人士说，愿意自动登记加入环时线上资料库的年轻人跟未选择加入的年轻人，两者在本质上可能就有区别，因此这个抽样方法是否公正客观仍有讨论之处。其次，即便真的问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但以现在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民众是否真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去发表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也值得存疑。美国新泽西拉马波学院政治系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一个独裁的国家里，民调不太能够代表人民真实的想法，即便代表真实的想法，也可能是经过宣传与洗脑后的结果。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时，刻意采取对西方仇视与敌意的态度，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仇外主义，让年轻人反美情绪高涨，目的是转移年轻人对未来的无力感，用民族主义转移无力感。陈鼎说，
当你在申请这种对外的这种敌视跟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可以把他们的这种情绪给转换到民族爱国主义的这种情绪里面，这对习近平的政府来讲应该是相当的有用的，尤其是他现在已经连任了第三任，他更是需要用强烈民族主义来帮助他的连任的一种正当性。
不过撇开民调抽样等问题，单就环时两年度的数字来看，中国年轻人平视俯视西方的比例增加了约 3%。陈鼎表示，从客观角度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发展、现代化、基础建设以及科研等方面进步很多，尤其是在人工智慧、超级电脑、太空、高铁、网际网络、电动车以及电动车电池等领域获得了一些成效。 这些成就使得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越来越有自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年轻人因此变得更自信了，也不尽然。他表示，因为中国年轻人也有很多的担忧，才会有很多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充满无力感的躺平主义，或想要逃离中国的润学出现。分析人士说，在这自信与不自信之间，一方面显示了被掀起的爱国主义无法解决年轻人自身要面对的青年失业或内卷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共主导着媒体话语权，决定了人民要听要看见哪些资讯。因此，在网络和电视新闻里，时常可见中国发展突飞猛进的相关报道，这也使得年轻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了不得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出过国或是没有到国外去留过学的广大的中国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会有一种关起门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陈鼎说，
所以说他们在这样的方面，这个自信就不真实，因为这个自信是可以被政府所拿来扭曲，让他们这样认为。
然而，不只是《环球时报》的民调显示，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的好感度最差，72%。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十月中公布的民调也显示，不分党派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创下历史最低。今年四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也显示，有8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美中民意相互厌恶的后果。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傅泽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民意将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很大的制约压力，也就是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很难忽视抗中的民意。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威权国家，但也不能代表能完全置身于民意的影响之外。如果民意作为一个传输带，只能说这个传输效果在中国没有那么好，它的影响力没有民主国家来的那么大而已。傅泽民表示，因此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抱持反美的态度时，将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如果中国想要在对美政策上和解转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将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压力。另一个是，如果民气可用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反过来利用国内的反美情绪作为其外交政策上的宣传与信号的传递，而不论是哪一种，对美中关系都有点危险。傅泽民说，
他可能会传递给西方世界的这个信号是，美会觉得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转换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提到什么休息体制陷阱等等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实际上面可能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陈鼎也说，美国从整个政府部门抗中变成全社会都在抗中，而中国人民也在被中国政府煽动仇外情绪，美中民意彼此敌视的结果可以预见，双方都会持续采取对彼此非常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美中关系将不平顺。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由志远播报。
美日韩高级官员星期三10月26号在东京举行三方会谈之后警告说，如果朝鲜实施核武器试验，美日韩三国将联合起来做出空前的回应。美国和盟友们相信，平壤可能做好准备实施第七次，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星期三在东京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同意如果朝鲜实施第七次核试验，我们有必要做出空前的反应。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说，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比如朝鲜实施核试验，将对整个世界的安全产生影响。他还不点名地向平壤的支持者、中国和俄罗斯发出信息。我们希望安理会每一位都明白，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将难以置信地改变整个世界。自今年年初以来，平壤当局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步骤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包括向日本上空发射弹道导弹，同时明目张胆地威胁以核武器打击韩国的目标。尽管朝鲜的多次导弹 发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和俄罗斯却否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安理会推动的对平壤实施更多制裁的决议案。这也是自从朝鲜2006年开始试验核武器以来，中俄首次动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制裁平壤。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见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同意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的阻碍和反应能力，同时推进我们三国之间的合作空间。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星期三在韩国记者俱乐部发言时辩护说，中国并没有对朝鲜问题放任不管，中国不希望南北对立，并坚持通过对话和平促进半岛无核化，称半岛发生问题对中国也没好处。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10月26号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后，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安全威胁与外交打压恐怕将会只增不减。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吴钊燮是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外交业务报告时做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扬言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台恫吓，预期二十大后中共对台湾的安全威胁与外交打压将只增不减。中共二十大上周六在北京结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对台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而中共新版党章更是破天荒地把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写入其中。不过吴钊燮表示，台湾在面对北京打压的同时也有一些抗争的有利条件。他说，台海安全以及台湾本身获得更多的国际重视，民主对抗威权的国际格局已经形成，而台湾有能力参与更多国际关切议题。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二十大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习近平二十大报告谈及台湾问题以及反台独说法入党章是媒体提问最多的问题。他声称，习近平二十大报告为对台工作画出了红线底线，展现了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必然信心，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白宫降低了先前对中期选举的乐观预期，目前担心民主党人可能同时失去在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报道表示，近期的民调显示，随着通货膨胀高起不降，在一些参议院议席竞选中曾大幅度领先的民主党人目前只有微弱优势，曾被看作两党难分胜负的一些参议院席位的归属目前则是倾向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选举上，拜登及一些盟友和顾问今年早些时候曾预测可以保住多数地位，但是民调分析人士表示，众议院的选举正在决定性的导向共和党人。报道说，失去对国会众议院或两院的控制将深刻地影响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执政，而共和党人预计在推动自己热衷的新立法的同时会阻挠拜登总统希望优先推动的立法。共和党人预计还会对民主党人的开支和拜登儿子亨特的商业交易展开调查。一些前任及现任的顾问表示，白宫在为未来可能的国会调查做准备。 白宫今年早些时候聘请了白领问题辩护律师理查德·索伯担任特别顾问，为任何可能的调查做准备。不过在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白宫暂停了聘用额外的辩护人员。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莹，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